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，在桂林演说《金刚经》，在佛经之中啊，部头最大的就是般若部。佛说般若经，在说法49年之中，世尊用了22年的时间来讲般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般若是整个佛法的中心。佛当年前后啊，一共有16会，中文译本这个《大般若经》有600卷，听说西藏文中有1000卷之多。由此可知，这样大部的经典读诵已经相当困难，何况受持演说。正因此，师尊特别在第9会由薄而乐，特别宣说金刚般若。这部经在中国前后有7种译本，流通最广的就是罗什大师的译本。罗什大师把它翻成译卷，又加上魏译一小段啊，将来我们在经本里面会读到的。那么总共只有5837个字啊，要用现代人的看法呢，这不算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啊，不到6000字。不但般若的精华，般若的宗旨尽在此经之中。我们得到这一卷，可以说整个的佛法都在自己掌握之中。这一卷经是般若的纲要，般若是一切佛法的总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必须通达一切佛法，然后才真正可以说通达金刚般若。 为什么呢？古人有个比喻说啊，因网而得纲啊，啊，这个比喻是大鱼的渔网啊，那个总纲啊，就是那个网的那个头啊，因网你才能够抓到这个纲领啊。可是这个网与纲啊，关系非常密切，实实在在分不开。换句话说，必须要对金刚般若意趣深解，而后这个一切佛法才能够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刚直则莫张故。那么这是说明它是互为因缘的，就是佛法的纲要与整个佛法的关系。那么这一卷经既然是整个佛法的纲领，它的重要性由此可知，它义理的深广，条理之繁密，也由此可知。本经确确实实是少文啊，文字很少，而含无量义，字字句句都含无量义。在唐朝时候，禅宗五祖仁和尚，六祖慧能大师极力地提倡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，流通不绝，无过此境。要用现代化来讲，佛经里面知名度最高的无过于《金刚经》啊，有很多人不知道《阿弥陀经》，但是没有人不知道《金刚经》啊，这个就是古德的提倡。那么有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看到，由于经典流通的广，读诵的人都，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民啊，得佛护念加持，这也是必然的事实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采取的经本是姜维农居士的校正本，给一般流通本呢里面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啊，在此地呢我必须要向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姜居士一生呢读诵受持，为人也说，他根据敦煌实施的写经，借古大德著述十几种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句一句的来校对，这样才定证全经的经文。可以说现代我们所看到各种金刚经的本子，这个本子是最好的版本了。诸位可以参考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的校刊记， 啊，我们这个本子，这次印送诸位的本子，后面都附教刊集，啊，看了之后你就晓得，啊，他这个本子跟一般本子不一样的地方。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教学都采用姜维农居士的校正本。我过去跟随李老师学习，那么《金刚经》啊，也讲过好几遍啊。这个晚近在各个地方呢装红净土，所以这个经呢大概总有十几二十年呢没有讲了啊。但是在二十年之前呢曾经讲过几遍，也是依据姜居士的校正本。姜维农居士，我们顺便在此地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他出生在民国前四十年，在说中国这个年代啊，大家概念呢比较模糊，我们还说公元啊。他出生在公元1872年。他的祖籍啊是江苏江宁，江宁啊距离南京很近啊，在南京的附近。因为他的祖父在湖北做官，所以啊全家就迁移到湖北去了。很小的时候，他跟他的祖父每天读诵《金刚经》，所以他从小就读《金刚经》啊，读得很熟啊。于是，一直到他一生啊，一生呢，每一天读《金刚经》啊，都没有缺失过啊。再忙的时间呢，他都要把经呢读一遍。光绪28年，就是1902年啊，1902年，他30岁，中了举人啊，在那个时候功名呢，他中了举人。虽然呢，这个中举人之后啊，就可以做官了，他对于这个官场啊，兴趣不浓厚啊。也就是对于功名呢相当的淡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过世啊，这个对他学佛呢也是一个增上缘。他感到世间无常啊，对于学佛呢就更认真更努力了。民国七年呢1918年，这是正式皈依佛门，依止禅宗大德微君和尚为老师，受菩萨戒啊。这是他在1918年的时候。那么同时亲近地贤老法师啊，这是天台宗一代的大德，听老法师讲《圆觉经》，他每一天听讲呢，都写笔记，啊，写了之后第二天呢，就送给老法师看，请老法师给他印证。以后啊，这个书就出来了，叫《清文记》，啊，这个书流通得很广，啊，想必有不少同学见过，啊，《圆觉经·清文记》。就是姜维农居士写的。 那么同一年呢，他又接受教育部的邀请，替教育部整理校对在敦煌石窟里面呢发现的写经，唐朝时候人呢写经一共有8000多卷，他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整理来校对。那么这个对于他等于说是深入经藏啊，是一个大好的机缘。那么民国10年，就是1921年，但是前一年呢，他办了一个佛经流通处，印经流通佛法，从事于弘法利生的事业。1921年呢，他请地贤老法师讲大乘止观，也是每一堂都写笔记，这个他是很用心，而且费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笔记整理出来，请地贤老法师校正过，那么这就是现在诸位看到的《大乘止观述记》。虽然是地贤老法师讲的，老法师也很客气，里面很多重要的法会呀，几乎都是姜维农居士他的心得、他的领悟体会啊。所以地老法师讲，他说这个不应该用我的名字，用你的名字才对啊。那么学生呢，当然一切都归功于老师啊。也实际上啊，《大乘止观述记》是他写的。那么在1930年，他将这个《止观述记》讲了一遍，差不多讲了1年多才讲圆满。民国23年，也就是1934年7月，在上海醒心莲社讲《金刚经》。可以说老居士在这晚年呢完全成熟了，其如境界，我们佛门里面就讲的性解行证，他真正的证书金刚三昧。那么讲这个经，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体弱多病，一个星期讲2次，从1934年7月到第2年的9月，这一部经呢讲圆满。他这个说《金刚经》啊，确确实实有许多地方呢是古大德著述里面呢我们没有见到的，真的是有独到的见解啊，有超越古人之处。譬如在经的一开端，他告诉我们，世尊往往摄一切重要的大乘经典，都以放光现瑞来发起啊，像我们过去在此地讲的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发起的因缘非常稀有殊胜啊，唯独金刚般若。 金刚般若又是整个大藏的精要啊，而发起在穿衣吃饭啊，入社会大臣，其实这样发起，这个用意啊非常之深。二是世尊表演给我们看至高无上的佛法，究竟圆满的智慧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没有离开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江居士为我们点破学佛学什么呢？佛菩萨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，表演给我们看了。我们凡夫很可怜的，一天到晚生活在妄想烦恼之中，就苦不堪言啊！我们要学佛，就是如何把我们从妄想烦恼的生活里面突破，也要获得像诸佛如来像大菩萨一样生活在究竟圆满的智慧之中，这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！所以我们这次这一会呀，也不要辜负江居士给我们的启示啊，当然更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加持啊！希望在这一会当中啊，得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，这是他说经呢这个善巧之处。同时，这个《通行本金刚经》前后啊两周的问答，经文上都作云和印注。在一般的本子多半用昭明太子的32分，前16分是前半部，后面后16分呢是后半部诸位要仔细看经文呢你就晓得。那么江居士根据敦煌的写经，根据唐朝以前的古著来校对呀，发现这个前后句子不一样，四个字完全相同，组合不相同。前半的前半部啊是应云和注，后半部是云和应注，意思不一样啊。句子这个字不字一颠倒啊，意思完全不相同啊。他为我们说的，他说前面问应云和注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应该住在哪里，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口气是这样的啊，应该住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是问发菩提心要怎样安住，才能够叫心神集中啊，不至于分散。所以明明是为初发大行人所说的，而后半部是讲云何应住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住，这个意思当然不一样啊，意思是确实是不相同。这个是问，前面世尊解释的很多， 叫我们离一切相发菩提心。于是乎不能没有这一问，既然说要离一切相发菩提心，那么菩提心为什么单独他要住，他要他应住呢？如果要是不住，那菩提心也没有了。所以后面这些问呢，发菩提心那个人呢，是不是住在发菩提心上？疑问在这个地方。佛是不许我们住，那发了菩提心要不要住在菩提心上？不住菩提心上，那不就不发心了，那就没得发了。究竟是怎样降伏其心？问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问的已经发心已经修行人而说的。那么像这样深入法名呢，古大德著述里头啊没有见过。他对于金刚经的妙义发挥精彩透彻，像这样的地方很多很多。这是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能看到的，他的讲义写得非常详细。介绍的这些文字都在江居士传记里面，在讲义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。民国27年，1938年5月18往生的。他往生的时候自己告诉大众，金光遍照，佛来接引，这是决定往生的。他看到佛，看到佛光，最后的遗言劝导大众修持，以普贤行愿为最要。江居士一生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，所以他是念佛往生的。这一位大德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啊，在家学佛成就最殊胜的，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《金刚经》得到他，他在《金刚经》真正用功夫，大概有40多年了。小时候那个念的时候，会念不懂意思，那个不算了。到他真正下功夫研究啊，40年的时间，将《金刚经》整理一个完善的本子，他的功德不在下莲居之下。下莲居为我们整理一个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他这个以十几种版本呢来校勘订正一个最好的最完整的《金刚经》的本子。 这就说明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有福报啊，啊，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德来给我们选择版本。那么这是前面呢简单啊介绍的话啊，这个底下呢，请看讲义啊，《金刚经》的讲义很长。现代的人呢，喜欢简单，怕麻烦，是的，因为这次讲经，我们的讲义也印了3000册。恐怕讲义大家不愿意读啊，分量太大了。于是我用了一点时间把讲义里面精彩的部分记录下来，写了这个捷要啊，《金刚经讲义捷要》。这个里面的内容都是江居士所说的。捷要这个分量呢，大概还不到讲义的1/10。那么这个书现在在台湾印，大概到月底啊，到下个月啊，下个月打佛七的时候，书啊那个团他们会带来，再赠送给诸位同修啊。现在是先把卷1、卷2印出来了，但是这一个月的时候，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啊。这次同学们要求希望详细讲，详细讲呢，这个捷要至少我看要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啊。那么这次讲一个月，下一次来的我们再继续讲啊，再采取这个方法。好，请看纲要啊，纲要就是一般经里面的玄义啊，江居士也是采取天台的5重玄义啊。先说纲要，大臣以自度度他为本，自度度他是以六度为本，六度以般若为本啊，这个就说明般若部在整个佛法里面他所占的地位，他的重要性。那么我们学佛，我们听经，首先要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学佛，为什么要来听经。首先要把我们的目标方向搞清楚，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，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。学佛有一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啊，平安长寿，为这些，为这些学佛呢，得到的利益呢太少太少了啊。实际上要是为这个目标不学佛也能够得到。学佛了，经上讲自度度他了。什么叫度？度是个比喻，像过河，从这个岸呢，我们坐个小船渡到那一边。这个度跟三点水的度是一个意思。 我们这边这个岸呢，是生死，是轮回呀，是烦恼。我们要从这个岸渡到诸佛菩萨，永远没有生死，没有轮回，得真正自在快乐的彼岸。这个是我们学佛的目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要不把目的定在了生死、超越轮回，我们这一生学佛就一定空过了，那才叫真可惜呀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清楚的。诸位同修，今天能够在讲堂坐上两个钟点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，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，不是凡人呐，就是不是普通人呐，都是过去生中啊，曾经清净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都是善根福德无比深厚，你才能欢欢喜喜在这里坐上两个小时啊！你也不相信外头马路上怎么样，你叫他来坐，看他坐得住坐不住，他坐五分钟他就要跑了，他就坐不住了啊！那么我们要问了，这既然无量界来呀，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？还当一个苦恼众生呢？这不能不问问自己，那就是生生世世学佛都没有下定决心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没下这个决心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，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，修得再好，要是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都不能算成就。为什么说不能算成就呢？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明了了吗？我们无量界供养诸佛如来，岂不是生生世世在修行吗？修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不能算是有成就。但是要想在一生当中要有成就，一定要求生净土。姜维农居士他自己虽然是一生研究金刚经啊，讲解金刚经啊，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。去年我们夫妻圆满这边有一位同修，台湾也有两位同修他们呢来找我，希望我把金刚经啊能再讲一遍我听了之后我觉得也好为什么原因呢？我这么多年专讲净土，不想再讲别的净土，都放下了，为什么这一次又把金刚经提出来？就看到啊，许许多多念佛的同修啊，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不得力呢？第一个是看不破，第二是放不下， 所以虽然念佛了，怕不能往生啊，那不又空过了这一生吗？所以想想《金刚经》不错啊，《金刚经》呢讲一遍呢，帮助我们看破，帮助我们放下，真的看破放下了，自然就老实念佛了。所以我们讲《金刚经》目的在此地啊，这个是目的要搞清楚啊，帮助我们看破放下，老实念佛啊。所以要晓得自度，一定要了生死出三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夫啊，我们只当这一生，来生要做菩萨啊，决定不做凡夫，这个才叫做自度。自度呢，我们也要帮助别人啊，自度度他了，一定啊要修六度啊。那么本经特别的侧重在六度啊，六度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啊，六度是菩萨行啊，佛法的殊胜处。就在自己的本位上，就在自己本身的行业之中，就修六度万行了，就修菩萨道了，就成佛了。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菩萨行，都是菩萨道。金刚经为我们说出理论方法，而华严经末后一品普贤行愿品，我们一般也称为四摄华严，这里面最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你看五十三尊佛，那五十三个善知识是佛啊，在金刚经里面称的诸佛如来啊，那是诸佛啊。他们所示现的有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都在本行啊，没有改行啊，啊，都在自己平常啊生活环境之中，他就懂得怎样修六度万行啊，怎样修菩萨道，怎样学普贤行，一生圆满成就。金刚经讲的是理论方法，四摄华严呢是这个诸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，把它表演出来啊。这个金刚般若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这理论呢，这个方法的要领呢，在这个经上。所以世尊呢，一开端他不用放光显锐啊来发起，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，啊，看看，诸佛菩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这个就是自度度他，以六度为本。而六度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精进，这个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是以般若为主。六度以般若为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佛教导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 究竟圆满智慧之中，那就是佛，那个就成了菩萨了。般若是无量意，性体空寂，我法俱清，情之净空，得无所得。般若是智慧，里面含无量意，这是真实的无量。般若之体是空是寂，这个空不当作无讲。那为什么叫做空？因为它没有形象，我们眼睛看不见；它没有音声，我们耳朵听不见；它不是形体，我们摸不到。不但摸不到，我们起心动念去想也想不到。它有，它不是没有，它真有啊！所以呀、就用空字来形容它，说它的体是空，寂就是定的意思。